兄们晚上好，我好像是，大概浏览了一下，就是周六的那个答疑结束以后，看到了有这个对话，还有争议的地方。第一个关于作数的问题，有的师兄说了，这个叫陈连喜的师兄，他说这个作数不代表修行什么的，这话当然作数不能代表修行，在这个企微里面呀，就是我呀，袁荣啊，可能有习惯，就是问大家多少做。为什么要问呢？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心密的，在我们自宗这里，我们都清楚的，心中心的这个修行的这个打坐，它自然的这个加持力是不能和其他相比的。每个人不管是他以前是什么基础，他做了总比不做好，所以多少有劝学的味道，所以会问问有没有打坐呀。多少做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我们在千座内，尤其是在千座内，他做的就是打的坐数的多少，打的坐数的有多少的不同。这个时候他的思想见解啊，他的这个见解，他的这个观点呢，都可能不一样的。根据他实修的情况，大概的知道他打多少坐了，我们就知道他大概这一段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这样才好回答问题。所以有的时候啊，有的师兄他交流了一段时间，我们会问他你做了多少坐了，这个不是要判定他是不是在修行，而是说根据他自己的情况，我们好就是给他比较适合他的建议，我们这么认为的比较适合他的建议，没有说就是打了多少。做的意思就是衡量你是修行不是修行，而是因为他打了多少坐，他的心态不一样，所以一般会问问。这个问题说完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就是说的那个推重车上山的，这个左聪师兄说的，后来我看见那个赵丽萍贴出来了那几个出处，其中有一段中游里面提到了老人说的这个憨山大师说的这个念佛持咒如推车上山，我仔细的看了一段那一段，我觉得那一段的意思，我个人的理解呢，个人的理解就是说，老人的意思是说，不管修什么都要好好的用功，你不用功是不行的。你修心中心，大家都知道，你不用功，你刚开始的时候做不下来，你不把它当成一个重要的事，你做不下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都要用功啊，都要用功，是从这个角度说的，并不是从具体的持咒要用力要追顶，不是从这个角度说的。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第二个，你修心中心这个也不是固定的，都不要用力啊。你比如说你快睡着了，这个时候就要睁开眼睛，大声念咒和昏沉做斗争，这个时候是的。但是平时心中心的这一种的，就是持咒的方法，并不是说的是这个追顶念佛呀，不是那种修行，还是就是平时持咒还是轻松的、流畅的、自然的。这个祖师多有强调，我是这么认为的。这个也算是回答完了，其他的没什么了。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打出来，语音在这里面聊也可以的。打坐的时候会出现很多种情况，你不可能就是每一种情况都告诉你是什么原因，不可能的，你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那些情况都有偶然性，这种偶然性的情况是不能这么都告诉你这个原因那个原因，过去是多少劫，包括现在的这一生的多少多少的因缘的那些东西，你打坐的时候在这个展现出来，这都很正常啊，这都很正常。这个就不能解释，不一定是怎么回事呢？不解释是最好的，为什么要个解释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如果非要说的话，根据以往的经验来说的话，就是杂修的人啊，他杂修，他就是同时修着心中心，还持着其他的咒，修着其他法门的这样的，他杂修的这一种呢，他心里头练习的就是练习的两种的这个，一会儿持这个，一会儿持那个，他就容易有串咒这个现象，时有发生，就容易多次发生。所以说最好一门深入啊，这是第二点。其他的就是你这个情况如果是偶发性，你就别管它了。如果经常出现窜咒的情况，一般来说的话，就是你那个你可能除了修心中心，你还在持其他的咒，你最好一门深入的只修一个不好吗？你哪怕只修那一个也很好，我认为。咱们心密，这个心密是不是也有一个庙？真正的庙在你心里，在你心里，在你心里啊！除此之外的话，其他的有一些寺院愿意弘扬心中心，当然很好啊，当然很好，但是比较少。这个印心古寺算一个呗。我这个现在属于是心密之家的，就不多说了。 也有的，你慢慢找吧。但是真正的寺院在你心里啊，在你心里，也有的。这个是不是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无情也无种，无性也无生？这个是不是五祖给六祖的那个传法记啊？五祖给六祖的吧，是这个吧？有情有种，有因有果，无情也无种，也无性也无生，这没啥难理解的呀。就是你这有什么难理解的？当然了，他从传法的角度来说，你可以给他发挥出几种理解。一个理解是说的是这个轮回界的这个有三有，欲界、色界、无色界，这是三有，这都是啊，这都是有情来下种，因地果开生啊。但是解脱道不是啊，解脱道这里无情无种，无性无生。这是从这个角度说。另外一个从传法记的角度来说，虽然无情无种无性也无生，也不妨就是这个传这个无情之情，重这个无种之种，也不妨就是传一个无法之法。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就是这样的话也是一个因地啊，种这个菩提种子吧。这是从两个角度来说，不知道我算不算给你解释清楚了。这个偈子就我觉得很简单的，有情下种，因果相生不断，无情就无种，没有自信也不可得，也谈不上生了，也谈不上生，也谈不上灭啊。这个不难理解，我就说完了，你看看你还哪不明白。开始念心中心咒，不知道一会儿又念准提咒，又念准提咒。你就是说你修心中心呢，你别跟准提夹杂，你只要修心中心，你就发现串咒了，就别理会它，就发现没有念心中心咒，就念回到心中心咒，别多想，这就行了。另外一个，我就建议你不要夹杂，别夹杂修啊，你修准提咒也很好啊。如果你修准提法门，你就专门的修准提法门；如果你修心中心，就专门的修心中心。你如果两个一直持续着同时修，那可能串咒的时候会多一些，何必呢？累得慌。释迦牟尼佛有一首传法记，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复无法时，法法何曾法？你把这两首诗对应起来看看，我认为这两首诗说的是一个意思，我是这么认为的。你再对应起来看看那个崔健卫。我们都是这样啊，都是这样的。谁让你静了？你那个安静的静，你别要这个安静的静。你闹腾闹腾，你就闹腾了，你能坐下来也是好的一坐。你为了求那个静，你坐不下来，那都糟糕了。别要这个静，按照齐老师说的，把这个静踹到垃圾桶里面。要什么静啊？你只管持咒，手印不散，只管持咒，就这么疼了。你呲牙咧嘴，你咬牙切齿，你也没有散印，没有不念咒，这就是很好的一坐。这是说的是，他说刚开始做几天，一个小时内还能静下来，你管这个干啥？只管念咒，你管什么静不静啊？静下来一段，有一个小时间，咒子会越来越慢，有点接不上的感觉。这个你可以微微动动嘴唇，保持那个咒语啊，是在10到12遍，大概保持这样，微微动动嘴唇，轻松明快的念咒。一个小时之后，手和脚就开始疼了。那个脚啊，是这样的，修心不修腿。你去别那个脚，别的就是那个很疼，你也硬忍着，为了那个好看的姿势，很疼你也硬忍着，就是不动。你这个精力啊就分散了，总是想着哎呀，我千万不要动。你这样想着跟这个疼做对抗，你这个念咒啊就没就被分心了，知道吧？你把精力都用在念咒上。你别就是跟那个腿故意的去耗，修心不修腿，腿实在疼可以换腿，可以单盘，可以双盘，可以散盘，可以单盘，可以双盘，可以散盘啊，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是脚疼这个事儿，脚疼这个事儿不要忍，手疼这个事儿，一个小时之后你是脚开始疼了。一个半小时之后几乎就是硬熬下来的，这个就是说的是跟手疼又有关系了。一个手疼这个事儿的话，是祖师说了，疼是消胀，胀消则会开，手疼是这样的，手疼你只好忍着，老实的念咒，手疼你也不能松手印儿，这个手疼是好事儿，疼是消胀，手疼是消胀，胀消则会开，手疼那个手印是发挥作用了，就这么说吧。这个要修一段时间才能这样的。你比如说你刚开始解手印的时候它不会疼，等到你过了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以后，那个手印才开始疼，那是好事啊，那是般若之火熏的，是好事啊。这样很 这样的话很难静下来了。哎呀，你能坐下来就很好，我们根本都不是要这个静啊，你能坐下来就很好。那个手疼的肿的，下了座啥也不想想了，也不想计较了，这妄想就慢慢的没了呀，十指连心，你的心就不知不觉的就柔软了，妄想执着就松动了，是这样的。别要这个静，你的最关键的问题别要这个静。第二个问题，你别去感受，你看你的感受记录下来可长可长了，这些都别记录了，坐下了如果没事了就忘了它。加坐应该加什么印？加坐都是加四印，之前好像说坐四坐要加二印，坐二坐要加四印，你加四印应该没有问题吧。这个事儿的话我记得你好像是问过一遍，这个事儿的话你看法本呢、啊、心中心法本看看那顶上有说，在仪轨后面就有说第一印修几天，第二印修几天，再翻过来那一页上就写清楚了，当天是二印的那一天加四印，当天是二四印的那天加二印，就是这样写了。你发现了你以后就按照这个来呗。当然了，你如果连坐四个小时你就可以不换手印呀、啊、你比如说你连坐四个小时的四印你不换也可以的。至于说的以前都加四印，都是加的第四印，没有加二印什么的，以前的就过去了，没事儿，也没事儿，也没关系啊。以后要注意。是不是还有嫌不疼的？有，啥样的人都有，吃饱了撑的。问自己为什么没有疼，没有拉肚子，什么慌的一批很多。这不疼不是好事吗？他就是他慌什么的。哎呀，你问自己不疼那咋办呢？那咋办？你是要我想办法让你疼啊？还有一个这个疼啊它是不定的，不好说。有的是大部分人是刚开始修的时候疼，后来就不疼了，那也有一些个例他修完了千座突然开始疼了，这都有的，不好说的。这个也就是疼的手印也各不一样，1、2、3、4、5、6，每个人疼的手印也各不一样，这就这么说吧，每个人不尽相同。就是跟自己比，跟不好，就是一对一的跟别人去比，这个修行这个事本来就不应该一对一的跟别人去比。但是普遍现象刚开始修的时候疼的是稍微的是多一点。哎呀，你修心中心你忍一忍吧，就是不算是手疼是消胀，胀消则会开，不算是这个，就是疼你忍一忍吧，你忍一忍咋了？你觉得不值得人，那你先不修。对我们来说这点疼没什么，就生活的皮鞭打下去那才叫真疼。这个我就是还得问你打坐的情况了，这个叫什么才一的，这个前头这个字儿我不太认识。你这个怎么六印混修啊？他这个每一天两坐的话应该加什么印？这个法本上都有说呀，当天修二印的时候加第四印，当天修第四印的时候你再加就加第二印。他都按照应该按照法本上来，你怎么按照一到六印这样去轮换呢？这是不对的。你是在百座内啊，还是已经过了百座的？百座以后加就是只加二印或者是四印，不加其他的。修了200多座了，那你为什么要加一到六印呢？你为什么要加这个？是一到六印修的不对吗？是不是一到六印哪手印结的不对？如果一到六印手印结的不对，及时的纠正它。在你在迁坐的过程中你就发现了错，当即就纠它。但是最好的时候就是就应该不要修错手印，要认真的看法本。除了这种情况之外，更不应该在这个中间加一到六印了。就是二四印知道吧，第四印是成道印，是我们的主印，二印是消业障的，这两个来来回回啊、来回就行了。如果你一天做三座，那就是四印二印，第三座就是四印了。如果你修的是两座的话，就是四印和二印都修到。当然是事儿重要，但是呢你要说理重要也有道理。为什么呢？你这个理你这个都不对的话，那你事儿上更没门了。所谓的事儿重要就是说了，观自在菩萨横身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就是佛法是干什么的？佛法是干什么的？佛法不是为了断咱的烦恼跟疑惑的吗？不是除咱的苦厄的吗？这就是所谓的事儿了。你说的事儿上透不过，也是指的是这个，是这个。但是呢，你要是想在这个上断除的话，那你就是要明理啊，要觉悟啊。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这个理，这个元音老人举过一个例子，说理和事儿的关系，说理和事儿的关系，就是说这个要把米饭做熟，你得知道 往这个锅里放多少米，再放多少水，他们两个的比例是多少，然后你真的按照这个比例去放了，把这个锅盖盖上，插上电，然后把这个米饭就是做出来了，这就叫做事儿。也就是这个理是为事儿服务的，最终呢还是要事儿，还是要事儿上透得过。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你啊，就是事儿上透不过，还有我们师兄们呢，事儿上透不过都应该检点一下。这个理跟事儿也是一个强说，就像是性跟相，你能说他们两个是分开的吗？体跟用，他们两个是分开的吗？这都是强说，方便说，说成理和事儿，说成性和相，说成体和用。实际上的话，理和事儿是不分的。如果事儿上你透不过，那么你的理肯定是不对的，你知道吧？你事儿上怎么都透不过，怎么都透不过，那你应该反省，你别再误认为自己是明白了一个道理，你明白的那个道理根本就不对。你如果明白的那个道理对，肯定事儿上是能够透得过的。就是这么简单，所谓的事上透不过，就是你的理不明白，说白了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些人他就是太顽固了，他死活都不承认自己的理不明白，所以老人只好说，那你要事上透得过才行，他碰到事了他才知道那些理不行。举一个例子，那个最近我们印星古寺不是出了一个这个公众号吗？说的是那个一波三折那一个公案，原物克勤，他就认为自己没有问题了。就是后来他的师傅很无奈说，等你碰到一场寒热病的时候，你就是会来找我，到时候碰到了一场寒热病了，那个时候来的时候的话，恐慌啊什么的都来了，这个时候发现自己的那些理啊什么的都过不去了，这时候发现自己的理就不对了，一场寒热病一来一透没透过去，这时候发现自己不对了，一透没透过去发现怎么，发现自己原来的那个误处，原来所明白的那个东西肯定是那个有问题，所以他赶快回来去找他师傅来了，知道吧？事上透不过，你就得赶快回头检点你的理，你的理肯定是出了问题了。现在就是很多人他误以为他明白了一个理，太可惜了。那个理是没有一个理可明白的，他怎么到哪儿去明白呀？他明白了一个什么呀？他老是误认为他明白了道理，事上透不过，不对，根本就没有一个理可明白，这才是真明理的人儿。啊，你说的再好的那一些的。哎呀，那都属于所知障了，你说的再好的属于所知障，那连理都不是，属于所知障，东背一句西背一句，抄抄东边的抄抄西边的复读机，那是属于所知障的，那个记忆力好，不代表着别的。只管念咒，你这不对，什么看到空景，什么听个咒什么的，只管念咒，你这两个都不对了。你别想的玄妙了，只管念咒，你这个不是，看到空景中还听到个咒，你这个不是，别管它了，只管念咒吧啊。另外一个念咒就是念咒，都不存在障啊，都不存在障，咋会是障，障到哪里了，什么都不存在，你只管念咒，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障。看妄念不对，看怎么会是看妄念呢？那你看妄念，你天天就是看那个鸟，看那个花，看那个树，你就能开悟？你就看，你就一直看，你就看，你就开悟了。观照不是看妄念，观照是就是看念头起处，算是一种观照。看念头起处，那个念头起处是从哪儿起的？你去找吧，你找不到它来处，它没有来处，也没有去处，知道吧？嗯，你就是前面的那个凑合还凑合，后面的看念头不是的，看妄念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看妄念。祖师没有说过，绝对没有说过看念看这个观照是看妄念，不对的。嗯，这个楞严经说过呀，楞严经说过这个，这个五音呢、啊、都是妄想，五音它都是妄想。那个色音，比如说色音，它是属于坚固妄想，所以这都属于我们的妄念。看妄念咋可能是观照呢？不是。圆寂老人有说过，就是这个无念呀、啊，不是没有念头，而是念念不停留，不跟着念头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关于这个不是看念头这一点，圆寂老人在问答集的第六十条左右吧，好像是六十几条左右，就回答过这个问题。可不是看着念头，看着念头那是魔王的这个行径，那可不是佛法的，可不是心中心的观照，有说过的。说的就是这个发现妄念，说的就是发现妄念。就是有的人他就是认为是发现妄念跟看妄念很像，发现妄念了不理会他， 最关键，而并不在于你发现了妄念，知道吗？你如果只是重点在发现了妄念，重点只在这儿，那你就是看念头，并不是发现念头，而是发现了念头就不理会它，就不跟着它跑。关键在于不理会它，不跟着它跑。只要你打心中心的做，你就容易发现念头，这是肯定的。发现了不是贵在发现，而是贵在不跟着它跑，知道吧？还是在不跟着它跑上。就咱们这些人呐，他干什么他着什么，干什么着什么。你说关照是发现念头，他就一直就着在发现上了，他一直就是在看念头了，就是这样的，准准的，铁准铁准的，可不是发现念头，可不是发现妄念，根本就不是发现，是发现了不理会他，不跟着他跑，重点还是后面那个。你为什么这么曲折？直接是应该的，本来就应该是直接的，怎么到了你嘴里就是馋味那么浓了？应该说你自己凭为什么要这么曲折？本来这个事儿这么直接这么简单，为什么在你那儿那么曲折那么复杂呢？至于说他为什么就是在究竟义这个地方上这么直接，不绕弯子，这么单刀直入，直奔要害，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他心中心法本来他就具有这样的力量啊，他就具有这样的力量，他实际上是属于克期取证的法，所以他就是直接能够到究竟义。它是很这个其实应该各个法门都是到这儿，但心中心的这三年的这个就算很快的了。我印象里面你并不是不学理的，而是你知道的理还挺多的，可能我还要向你学习呢，有什么可惭愧的呀？三年前完成签座了，之后就也没学理，很多东西也是稀里糊涂。我那个时候完成了签座的时候啊，我跟老师说，我说我怎么原来说要看佛经怎么没劲儿看了，老师说那你也没有弘法的这个也不是弘法的，你没有事儿了就可以不看，我可高兴了，我觉得不看了也挺好的，我也没有看呀，没看了还怎么了，这没什么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具体哪里稀里糊涂那你可以再说，就是说你哪个地方不明白，你这随时可以交流讨论呢。他说你黄瓜菜都凉了，哎，没凉过，没凉过，没事没事，你看你有什么具体的问题，你看你有什么具体，他那是刺激让你发心呢，让你用功呢，你看看你有什么具体问题没有。问千座心中心法禅味为什么浓的是他呀，那是你自己曲折。你怪谁呀，你自己曲折。你吃饭为什么禅味这么浓啊，吃饭这个事儿可是禅师说的，既来吃饭困来眠，你天天的你怎么吃饭 一天三顿禅味浓啊。我是说你的东西多，而不是说你的东西少。从你以前的这个我记得有过发言，整体来说你知道的东西多不是少，知道的东西多对你来说反倒是多了个事儿了，我倒觉得是，我都没有觉得少。你要是学的少，你看看不就行了吗？你去看看佛经嘛，你去看看佛经，看看禅宗的这些，去看看不就行了吗？看看你心里就有数了呀。这个不在于这个多少，不在于这个多少，还是在关键的地方你透彻不透彻。之前没有学过佛学东西，那六祖也之前也没有学过佛学东西呢，学过了又怎么着了？学过了满腹经纶的就代表着他修行好了，那不是那一类的所知障的也很多吗？所以说你这一开口这就是对佛法的误会，你还是一个过完千座的呢，一开口全都是误会。你的误会就是在于要学得多才是代表着就是修行好，才是代表着修行好，完全是两回事儿。你这个千座内应该就是明白了不少东西吧，关于明心见性这一块你明白了什么呀？哎呀，关于明心见性的这个明白了什么，就是这一个的话就一直在等等等等等等等不到他的答案。为什么呢？他的想法太发散了，他太发散了，注意力都在别的上，他回不到这上来。原来有这个想法想得到点什么，现在没有这想法了。为什么没有这想法了呢？没这想法就行了，为什么没有这想法了？说清楚啊，也要。原来之前想得到点啥，现在没这想法了，没这想法，现在想一想到底要不要得点什么，为什么不得点什么了？本来就没啥，真的吗？本来就没啥，你为什么还糊涂啊？你为什么还说自己糊涂啊？明白又明白了一个什么呀，你为什么又说自己糊涂呢？ 本来啥也没有，这个地方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地方要清清爽爽，哪至于绕这么多啊？你到底这个地方是真的没有，还是假的没有，还是自己含含糊糊，还是不想去想它有没有啊？李光明啊，我这是我都不想理你，你这是得个什么？三年了，你都阴魂不散的在这，我都不想搭理你。学佛有什么？你想要学佛有什么价值？你不许在这个群里头贱卖佛法，谁让你在这有价值了？你有个价值都是贱卖佛法，不要在这贱卖佛法啊。怎么是枯木遇寒岩了呢？我是说这个富强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人我就不清楚了。这种呢就是他有什么事儿啊，他有什么烦恼，他缺什么了，他也没有缺什么，他还要再需要要一个什么东西啊，他本自具足，他都不需要再要了，他这时候再觉得自己有什么东西不明，有什么东西不对啊什么的，那是他多事儿。他虽然啥都没有，说啥都没有的是谁呀？知道这啥都没有的是谁呀？一点也不断灭，就不应该说有什么，因为人是活着的，你还用说有什么吗？你是一个大活人，就已经证明佛性的显现了，不用再要个什么了。哪是一个枯木，哪是寒岩？等你死了，那是枯木寒岩，你不是死了，都不是枯木寒岩。那个什么都没有，那这正好衬托着这活泼泼的呢。一个大活人站在这儿，大声的告诉你什么都没有，这正好是衬托出佛性呢。这个地方就不应该再多有，这一点都不是枯木寒岩，这个一点都不是断灭。就像是刚才的这个富强，你就不要一个明白，你啥都不缺，要个明白多事了，哎呦，就这也不足那也不足了，你不要这个明白，你缺什么了？至于这个有的事情你不懂啊什么的，那就学习也就完了，总有一些你不懂的事儿，这也没有什么，懂了也是一个知识，也不代表着什么，这个跟修行是不相关的。你看看这就马上就蹦出来了，好多人都怕自己是怕自己是没德啊，还要得一个不可得，这才放心。哎呀，所以说把这个德扔掉的人不多不多。非有非无还没完呢，还有既有既无呢，还有既不是有也不是无，既不是无有也不是这个无无，这往后还可以说出来百句呢，还可以说出来百非呢，绝四离四句绝百非，除了这四句还有百非呢。